三辈就是上中下啊，三辈为三辈的人断疑生信啊，得到平等无比殊胜的成就啊，叫我们断疑啊，叫我们呢不后悔呀、啊！你要不修这个法门呢，修其他的法门，给诸位说，你会常常后悔啊！这是真的啊，悔跟疑一定连在一起啊！你不疑就不会后悔啊！你要是怀疑呀、啊，你以后后悔的事情多了啊！第八个因缘，利益今后啊，周边无尽。经是佛讲经的当时啊，这个法门能叫当时一切众生得最殊胜的利益啊。后是佛灭度之后啊，包括我们现在，佛虽然不在了，这个法门在，我们遇到了啊，我们能够理解，能相信，能接受啊，我们的成就绝不亚于佛陀在世的那些人啊，我们更应该要负起责任来，把这个法门呢普遍的宣扬流通啊，不能说我们自己得利益了不顾别人啊，这个对不起诸佛啊，我们要想报封恩啊，唯一报封恩的方法就是流通这个法门。第九个因缘是顿摄六根正圆通净故啊，这是经文里面讲的很清楚啊，就都摄六根净念相起啊，正德的这个境界啊，与诸佛相等啊。最后这个说即空张脑定身佛土啊，及时快速很快的把我们的一切业障消除，一切烦恼断尽，这个法门有这么大的功效，决定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有这么多的因缘，佛出现在世间啊，这个大势至菩萨在楞严会上给我们提出啊，这个念佛的法门，普遍劝我们修行啊。那么灌顶大师顶下这个注解注得很好啊，注得很详细，诸位自己去看。请掀开经本第36页，我们看第二课啊，倒数第二行啊，二藏摄，二藏尘教摄者，为三藏之中其经藏摄，二藏之内菩萨藏摄，三尘之中大尘所摄，五教之内后三教摄。在佛法里面有所谓啊，藏尘教这个三类，那么这种三类就类似我们现在一般学校里面所说的课程标准啊，有这个意思在。佛法呢分得很细啊，这个藏是 大类啊，所以佛所有一切教法了，可以分为三大类，我们称之为三藏啊。这个中国以后啊，在明代的时候，那么就仿照佛教这个图书的分类法啊，像这《永乐大典》呢，就开始这个模仿啊佛教这个分类。那么到康熙、乾隆的时候，这可以说是将中国所有典籍啊，通通收集起来啊，就分到四库啊，经史子集啊。这个四库的分类法呢，是学佛教的啊。这个库跟藏啊是一样的意思啊，藏就是收藏啊，仓库啊，分佛分为三类啊。这个中国这个世间的典籍呢，就分为四类啊。很多在学术上啊，都是由于佛教的启示啊，我们中国才有的。那么这三藏呢，是经藏、律藏、论藏啊。这个注解后头有这37面第二行啊，三藏者，一修多罗，修多罗是印度话啊，梵语。此云其经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经藏啊，全于定学啊。经藏的内容多半是讲定学，就佛教众生呢，在这个教学基础上呢，总不外乎戒、定、慧啊，就称之为三学。那么讲定的呢，就叫做经学啊；讲戒律的呢，就叫做律学啊；这个辩论智慧的呢，这个是叫论学。戒定慧三学，但是佛当年讲经说法的时候，这个分类并不是很严格的，可以说那个时候没分啊，而是后人呢，为了便利这个研修起见才分的，在佛当时没分啊，因此几乎佛每一次啊。这个法会讲开示里面呢，通通都包括了有戒、有定、有慧啊。就像在《严经》里面，《楞严经》里面讲这个时候楞严大定，这是有定啊。像这个啊，富能那尊者啊，还有这个阿难尊者，有许多跟佛这个辩论啊，那是属于慧。那么佛在经上讲的四种清净明慧，那属于戒律啊。所以这个楞严经里说啊，戒定慧三学之祖，不但楞严如此，差不多一般经典通通都是戒定慧之祖啊。那怎么分法呢？就古人分这个呢，看这个文字分量，说哪一个比较多的啊。你比如楞严经，虽然戒定慧三学都有，他讲定的这个篇幅最大啊，几乎是1/10啊，都是讲这个守楞严大定啊，讲这个舍摩他三摩诃禅诺。那么讲戒呢，只占半卷啊，10卷经文就它只占半卷啊。那么讲论的部分呢，也不过是2卷多一点点，这个分量是这样分配的。那么所以定讲的多，那就把它编入了经藏里面去啊。这个是诸位一定要明了的，佛法没有很清晰的界限啊。如果在论点里面呢，像大智度论啊、瑜伽师地论啊，那么它这个论义论的部分呢，占的篇幅大啊，那个经。戒律都有啊，戒律都有，占的分量少啊， 这个就把它编到论章里去啊。那么像戒经讲戒的地方多啊，分量多，有没有讲经？有经啊，但是它这个是以戒为问，重点呢在戒律上，那这样的就把它分配到律章里头去啊。所以不像世间这个书籍的时候它分得那么精严，佛法没有啊，几乎任何一部经典里面佛都讲到戒定慧。那么这部经是在三藏里面呢，是属于经藏啊。我们再看底下，说第二的毗来耶啊，毗来耶也是梵语啊，此云条幅啊，就是律藏，全于戒学。三呢，阿毗达摩啊，阿毗达摩也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有对法的意思。啊，那么这就论藏，全于慧学。今此经者，属于经藏，自始至终啊，专说念佛三昧故。那么这个地方说今此经者，就是指这一卷啊，指我们这一章而已。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一章啊，专门讲念佛啊，讲念佛就是念佛三昧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专门讲定。啊，专门讲定的，所以啊，这是顺经啊。那么这个三藏啊，就是佛经的分类啊，我们晓得它分在哪一类啊。这个二藏啊，是讲的契机啊，是讲对众生的根性啊。换一句话说，适合什么样程度的众生来学啊？什么样根性的众生来学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可见的三藏啊，完全是教科书啊，这个分类法。二藏呢，那就是众生根性上的分类啊，就这个不相同啊，适合于啊什么样的程度啊？比如说这个排课程啊，这个课程呢，应该排在中学还是小学还是大学啊，排在第几个学年，就有这个意思啊。那么二藏呢，这就有菩萨藏啊，有声闻藏啊。菩萨藏啊是大乘啊，全是菩萨理行果故。理是理论，大乘的理论，大乘的修行，大乘的果证啊。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大乘法必须对大乘根性的众生来说啊，契合于大乘根基的人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这个声闻章啊，声闻是小乘啊，全是声闻呢立心无故。说今此经者，说菩萨藏，此经言说菩萨念佛圆通故啊。这个净土法门呢，是大乘菩萨藏。凡是往生净土的人啊，你看经上常讲啊，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啊，即使是最下的品位，下下品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啊也是菩萨啊。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声闻，没有缘觉，没有人天啊，但是我们在经上也常常看到哦，西方极乐世界有无量声闻大众，呵呵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佛的方便说啊，是说啊，这些人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，在他方世界是声闻，是缘觉，是天人众啊。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他的地位是平等的，通通是菩萨啊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很奇怪啊，是唯一菩萨的世界啊。这个是一般的诸佛国度里所没有的一种特殊情形啊。 那么这些呢都在无量寿经里面啊，诸位仔细去研究无量寿经呢，就明了了。那么底下呢又讲三乘，实际上啊三乘跟这个二藏啊是这个内容是差不多的，分得更仔细一点的啊，分得更仔细一点啊。那么小乘就是声闻啊，小乘跟中乘呢这两个合起来都叫做声闻啊。那么大乘是菩萨啊，小乘声闻为四谛法门啊，四谛是讲苦集灭道啊，事出世间两重因果啊，两重因果啊，世间因果是苦集啊，苦是世间的果报，集是世间之因啊，灭道啊是出世间的因果啊，出世间的果报啊是灭，这个灭呢就是灭烦恼，灭生死，永远不再有烦恼，不再有生死，这个叫灭啊。道啊是因啊，就像此地所讲的这个四地十二因缘六度万恨啊，这些都是出离生死啊，这个。永断烦恼的方法途径啊，就称之为道啊。所以这个苦集灭道是事出世间的两重因果。这出于三界到涅槃城成过罗汉呢，又如羊车，这是《法华经》上的比喻啊。羊车是个小车啊，只能坐一个人啊，羊的力气很小。这种车呢，这个过去啊，在宫廷里面啊，宫廷里面是用这个小车。整个罗汉国啊，这个涅槃呢，就是灭的意思啊，就是永断烦恼啊，这个永离生死啊，就这个意思。中乘圆觉，这个圆觉。可以说也是属于小乘一类，但是比小乘的程度高啊。你比如讲这个声闻，虽然烦恼断掉了，它确实没有了，但是它习气在啊，这个习气难断啊。你像这个佛在经典里面呢，说这些阿罗汉们啊，阿罗汉呢真的见思烦恼断尽了。但是还有少数的这个阿罗汉呢，习气还在啊。比如什么，他出身好啊，他是王子出家的啊，贵族出家的，带着那个傲慢的习气啊。那么出家真的阿罗汉果呢，这个傲慢真的断了没有啊？确实没有傲慢，但是那个态度啊，那个傲慢的习气还在，这个除不掉，因为他养成习惯了。他确实没有傲慢啊，但是傲慢的习气在啊。所以佛说啊，烦恼容易断了，习气难除啊。那么经常也举比喻啊，好像酒瓶啊，那酒瓶是装酒的啊，装那个酒的时间很长，现在把那个酒倒进，真的没有了啊，里头擦得干干净净的，确实没有酒了。这就好比阿罗汉闻闻呢，还有味道在，那就好像习气。哎呦呦，真没有了，一滴都没有了。闻闻还有味道在，习气难除啊。圆觉不但烦恼断了，习气也没有了啊，这就比阿罗汉高了啊，习气没有啊。所以正得阿罗汉呢，还要修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，才能把习气断除掉。啊，所以断习气很难很难。那么忠诚圆觉呢，为因缘法门。啊，这个因缘法门虽然没细说，在这个十四讲表里头有。啊，十二因缘。啊，这是圆觉修的。啊，所以无明圆行，行圆识，啊，识圆明思，一直到老死。啊，十二因缘。十二因缘前面讲的无明，不是根本无明。啊，是属于知末无明，啊，也叫做呢，这个三界六道运生无明，啊，所以它不是根本无明，因为根本无明要是破了，那他就见性了，啊，他就成为化身大师，啊，那是成佛的境界，啊，所以他破了个无明呢，是仅仅。破除六道之内的这个生死，啊，永远不再入六道，啊，我们在六道里面投胎呀，血身受身，那根本的原因就是无明，啊，这无明就是迷惑了，啊，你们想想看，哪一个明白的人愿意去做畜生？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哪一个明白的人呢会去做恶鬼呢？不可能的嘛！反正你死了之后会去变畜生去做恶鬼，都是糊里糊涂去的。啊，糊里糊涂才会去啊！啊，头脑清楚明白的人不会去的。啊，所以是在讲呢，这个佛法要是都懂得一些了，这个人的来生的。到哪里去，大致上可以判断得相当正确，啊，就是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，啊，如果临死的时候他很清楚，他不迷糊，啊，清清楚楚的走，这个人呢可以断定他不堕三途，啊，死的时候人事不行，啊，糊里糊涂的，连家里人都不认识，这个就非常可能堕三途，啊，这个念佛的人一生念佛求生西方，如果死的时候神志不清，这个人往生西方没希望，没指望，啊，大家跟他助念都靠不住，不见得可靠，啊，如果这个人临死的时候啊，他清清楚楚还病不怕，啊，重病都不要紧，他临走的时候很清楚，这个人决定往生，啊，所以这是福报啊！啊，我们一生修福，啊，修福不要享福啊，那福享尽了，临终的时候就一塌糊涂，那个麻烦就大了啊！修福不要享福，啊，希望这个福报啊，留到临终的时候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想这个福，啊，那我们就决定往生，啊，所以这个十二因缘里面那个无明不是根本无明啊，是命在众生呢，过于四空居极灭世，这个极灭世跟前面讲的涅槃尘是一个意思，啊，境界是相同的啊。尘辟之佛，辟之就是语言的意思啊，是梵语，翻成我们中国呢就是语言啊，因缘的缘，辟之翻成语言，佛翻成觉啊，所以用梵语说呢就是辟之佛啊，是用中国话来说呢意思呢就是圆觉啊，圆觉。这圆觉是中文翻的意思，辟之佛了是梵文的原文啊。那么阿罗汉呢，也是梵文的原文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无学啊，就在小乘法里面他毕业了啊，他无学了，啊，学完了，这是这个意思啊。 说又如鹿臣啊，这个鹿比较大，力气也大一点啊，这说叫忠臣啊。第三呢，大臣屠杀，为六度法门运载众生超凡小尽，直至无上菩提大般涅槃彼岸，沉于佛国又如牛车。这个三车的比喻是出自于《法华经》啊。大乘菩萨修学的范围也非常的广大，不仅仅是为自己，要为一切众生。为一切众生，实在就是为自己啊！所以大乘菩萨观念是自他不二啊。那么六度啊，六识把所有修行的方法归纳为六大类啊，六大类。这六大类啊，能够将我们从生死之此岸渡到涅槃的彼岸，所以就称为渡啊。可是这个里面的渡六条呢，是以般若为主啊，智慧不开呀，那是渡不了的啊。所以佛法自始至终是讲智慧啊，佛法可以说智慧的方法啊，佛学是智慧的学问。它是以慧为主。